劳动部，我跟他们讲说，我们原乡现在每一个部落都在做自主防疫站，
是，
对，
那一些人至少给他们一些补贴嘛，嗯，所以那个时候劳动部就开出安心上工，嗯，可是在几个月前结束了。可是我后来想一想，这个安心上工对原乡的青年很重要，因为安心上工就是每天做四个小时，
对，
你要想一想哦，我们原住民回来，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可是有时候这些钱不足以支撑我们留在部落，
是
是。
那如果去加一些安心上工，我们有智慧，我们有才能，我们进驻到这些部落公部门需要的地方，贡献我们的才华，四个小时，然后呢你又可以回家照顾你要做的这一些事业，嗯，是不是可以支撑一个年轻人愿意留在部落，
增加一点点收入的概念，起码有基本的一点点的收入。
而且这个安心上工还有一个好处，我们有很多原住民是不是在洗肾，
是，
对，
你要知道这些洗肾135你叫他去哪里工作
啊，哦，
那他没有工作又生病，他在部落是不是好像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嗯，可是如果有这种每天四个小时而且可以弹性，嗯，那他是不是可以至少有一些收入让他觉得自己活着不成为家人的累赘，嗯，所以其实做立法委员你真的其实如果有心，我们真的可以做很多很多对部落有益处的这些法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多
你讲真的，我学学，
大家好，我是阿拉森。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大来宾，
对，因为我们之前有访问过一些不一样职业的人，嗯，对，然后我们聊过美发师啊，还有什么比如说今天还聊过什么助理了，
歌手啊，
歌手啊，
医师啊，都有，
医师都有，对，嗯，那么今天要聊的这个职业很不一样，
很特别，
对，
是立法委员，
要不要猜一下是哪位？
而且是我们三地原住民的立法委员，
没错没错，
缩小了缩小了，
对对，
让我们欢迎吴立华
，Hello， 家乡的孩子阿拉斯，还有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薛薛，很高兴看到你们在台北，
对，因为这，我要叫。要叫委员还是要叫阿姨？我现在是有点改没有口。
委员好了，
还叫委员好
了。吴姐姐，
吴姐姐，
好吗？吴妈妈，
没有，嘎嘎五，
哎，嘎嘎五好，哎，我喜欢，
嘎嘎五，
我要用，
好好好，
嘎嘎五，
哎，好，因为我们就是很想要了解那个到底委员。哦，这次委员这个工作实际上在做些什么？
然后尤其是我们的原住民的立法委员，他的服务范围、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然后需要帮我们做什么样的服务内容？
对，嗯，服务内容。
对，
然后呢，我们也会聊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嘎嘎乌哈，他以前本来是国小的
教育背景，
教育背景出身，
校长
27年，
27，你在泰国国小服务27？
不是，
不止，
我从20岁教书啊，嗯，然后47岁离开，哦，嗯，去县政府，
哦，
对对，后来是先去当渔民处处长，
是，嗯，
怎么会从校长到处长这个过程？嗯，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刚好在做校长的时候遇到88风灾，嗯，我作为一个带领学校2年内搬迁4次。又去做了民族教育、沉浸式幼儿园，还有所谓的族群本位教科书，嗯，以及后来的民族实验小学，啊，那这一路的过程呢，让当时刚刚当选的潘孟安县长他看到了我，嗯，所以呢就特别的延揽我，希望我换个身份，嗯，去用文化教育的心做原住民事务，
哦，yeah,
所以那3年的处长你们也看到啦，嗯，我把一些像查马克这样的人，就是或者是像哈雷，嗯，我们一起进来去做了
斜坡
啊，嗯，民族收获节啊，
收获那么多，
对，收获那么多之类的，嗯，那就让很多人看到说，哎，原来 我们的活动也可以这么文化。
嗯，因为真的屏东，是从那个乌嘎嘎屋，
嘎嘎屋，我真的以后要叫嘎嘎屋，
嘎
嘎屋之后就开始，因为屏东就开始有那个收获那么多跟斜坡上这些两个比较代表性的那个，尤其是凝聚屏东族人的活动，这样，所以你是从这个契机，然后开始萌芽说，哦，我接下来要。可能我需要扩大，甚至是让更多族人的声音可以被看到、更听见，所以才决定。
我先这样说，我当初其实是抗拒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民族学校还没实现，所以我觉得离开教育岗位对我来讲是一个损失。那另外，我也不觉得我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原住民事务工作者。因为我27年。都是在教育受训练，我觉得我不懂土地，我不懂行政，那我如何作为一个杰出的原住民事务工作者？我是基于这两个原因，但是因为县长非常的恳切，而且他让我觉得我可以，所以呢，我就进去了。那进去之后也很妙，因为屏东县竟然出现史上前所未见的没有立委候选人哦，因为你要知道哦，那个时候
哎，对
耶，哎，我们屏东我们有6万个山地原住民，哎，
是，
对，
算是山原的最大票仓，
对，
可是我们竟然没有候选人，所以我当时就是那个位置，因为是原民处处长，
对，
不得不
哦，对耶，
是一种使命感啦，
我哪有。好，
是啦，
是啊，是啊，
因为这真的没人啊，
对啊，
没有人，
我就是原民处处长，责无旁贷，
是，
对啊，
一定就是那个代表，
一定呢，而且，哎，对你这样讲，真的，我就回想，屏东真的没有三，没有那个
时
当时
没
有，
当时完全没有，哎，真的是第一个，哎，
是，
那你就是从。决定要选嘛，然后一直到其实就是你，我看到你就是真的跑了很多地方，
对，
然后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然后最后就是以些微的票数就是挤上前三个这样子，
16票，哎，
对，选上了的那一刻，你有觉得很不可置信吗？
当然不可置信，因为从各种客观条件确实不可能嘛。第一，出来的时间很短，100天。第二，我背着民进党这个招牌，在原乡大概有80%我们都是国民党，
是，
所以几乎不可能。那加上呢，我自己的一个族群身份，因为大部分的人会把我归类到卢凯族，
是，
卢凯族目前全国也不过才13000多人，
是，
那如果以票数来讲，那更是几千票而已，
对，
所以各种客观条件确实不可能，所以我当选我自己都觉得很意外，可是不瞒您说，我有感受到说其实我应该会当选，因为如果我们有信仰，你会知道说神在开路，
是，
那因为我有信仰，我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一条路我不想走，可是一直有前面的石头被搬开，
一直有一个力量或者是说很多事件把它集合起来，说我就是只能往这边走了，
对，
就一直走下去了，
对，那有信仰的人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这是神在开路，
有啦，用力滑哦，
你这
干嘛？我那时候佛人在喊，
对了，对，他是
佛人，用力滑，
我都没有说什么，我就说用力滑哦，
哎，嘎嘎物，
嘎嘎物，
用力滑。
那就是因为其实到后来就是自己，我们因为其实很多原住民族人朋友们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就是长辈，其实都不太了解我们选出来的东西，我们选出来，这个职位议员要做什么，委员要做什么，
对，
尤其是我们山地原住民 的立委，他是在做什么？
对，
我说到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全台湾的
山地
原住民要选三个我们的代表的立法委员，
对，
然后这三个立法委员就要服务全台湾的山地原住民，这会不会太忙了？
对，
我跟你说啊，我自己都是当了立委才知道立委的工作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人会以为立委就跟乡民代表跟地方的县市议员一样，
是，
有出席才去、嗯、然后平时呢就接一些选民服务工作，
对，
我也是这么以为，
那是偏议员对不对？像这种的，
这样的话就是比较议员或者是。
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我要进立法院的时候，我就要办退休。结果呢，立法院的人士告诉我，你不用退休。我说为什么？嗯、他说因为我们是公保。
哦，你们是公
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
呀， yeah, 所以呢，我们领的薪水是固定月薪，嗯，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要天天上班的，
是、
哦、
那我就蛮 shock 哈、啊嗯、那我后来进去了之后才知道，天哪，不仅立法院的该做的要做，包括议员要做的，代表要做的，村长要做的，大家也都觉得你应该
做，
对，
所以就包山包海包全国。所以啊，我曾经有一度开玩笑说、嗯、我干脆把我的原住民籍拿掉好了，我回去屏东选立委，
因为你就可以固定在那个选区那里
呀。对，
薪水一样哦，薪水一样哦，
而且你可以更好的服务你所来的地方，就是你屏东这个地方。虽然不是说其他地方的山区，就是只说，因为你看哦，我一个人这个身份，可是我要照顾到全台湾的山区原住民，我是不是会分身乏术？可能会力不从心，会可能会做得不够好。可是如果我今天固定在一个地方，
对，
我可以顾好这边的原住服务好我们这边主人朋友就好了。
所以我就常常想说，选区划分。嗯、我就真的认真的去咨询、嗯、结果没想到早就选区划分了、哦、但是因为原住民的部分会去提到说该怎么划分才公平、嗯、所以就一直悬荡在那个地方、
哦、因为、都会牵扯到各族的或者各个区域的利害关系，所以其实这个都没有人想去碰这个烫手山芋，
而且族群多元也是一种，也是一个问题了。对对，要照顾大家就比较麻烦。
那我不是怕辛苦、嗯，我是真的觉得说，我们对于选民的服务没有办法做更多。嗯，你想四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要在立法院，嗯，我们是用那些空档出来做服务，嗯，可是。我们的选民遍布全国，甚至在金门、离岛，那他们投一票给我们，何时见到我们、嗯、何时被我们服务、嗯、那当然我们做这些大的法案，它是全体原住民族受惠，
是，
可是我讲的那种你连让他见到你
都很
可能很困难、嗯、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确实是需要来检讨，也希望所有的原住民立法委员能够一同来成全。
嗯，哦，对，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对啊，为什么 像一般除了原住民以外的非原住民族群，他们是各地都有自己的，
就像以台北市来讲好、
啊、
可能就是松山大同一区就有，就这个区、啊、这两区有一个立委，这样他就专服务好这边的选民就 OK 了。
对，
而且大家可能有一般的不是原住民朋友，他们不太清楚、嗯、我们是户籍登本上面我们会有那个注记我们的族别，
对，
然后我们今天是平地原住民呢还是山地原住民，
对，
可是我们的户籍可以在台北可以在金门，就我们到哪边我们都是山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
对，
所以刚刚立委才说它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只要有山地原住民的地方我就要去服务、嗯、那 一天就24小时。
我以我今天来讲 啊、嗯、
对，早上
像我就讲我今天就好、嗯、我早上我第一站是去高雄茂林区的多那里，哇
哦，最里面的部落。
为什么要去、嗯、因为有一个88岁的耆老他过世了、嗯、那即便是去安慰家属讲几分钟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嗯、因为他确实是部落里面非常重要的耆老， 对我来讲我愿意去、嗯、结束之后呢我又去义大医院、嗯、我去看一个病人加护病房、嗯、看完了他我又搭高铁到台中、嗯、参加全国原住民露营协会的会员大会、嗯、因为他们要感谢我颁赠一个奖牌、嗯、因为我陪伴他们两年多完成修法立法、
嗯、有有有，
然后我就来到这里、嗯、重点等一下我要再坐高铁我要去春日的立领、嗯、
天啊
而且你看到这个还是只是在台湾的西部，
对，
要感谢有高铁。那如果今天要跑东部呢？全赔。
对啊，嗯，你就一直在天空飞来飞去了呢。
对对，哇，我们花在路程的时间太多了
。
其实我们可以做更多事。嗯
嗯。那在这服，就除了像选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能相关单位真的或是政府，这个可能要好好去思考一下，怎么样让我们的立委可以发挥他最大的功用跟效益？
对，
要不然真的会四年真的说长不长，其实也蛮短的，
对啊，
一下就过了。
嗯，而且真的重叠性会不会真的蛮高？比如说像可能这件事情他，我们其实可能在屏东的原住民的议员，他可能就能完成的事情。
对的，
对，那可是需要
您讲到一个重点，
对对，可能会
这样。你知道为什么最后会分单一选区制？嗯。单一选区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区域就选出那么一位议员，
对，
嗯，选出那么一位立委，嗯，那么他就在这个选区内好好的做服务。
是，
我们现在呢是全国是一个选区，嗯，有三个山原立委，三个平原立委，共用一个选区，因此可能有一些假设我们讲重要的人，嗯，重要的团体，嗯，他可能大家都忙着来服务他，
都照顾到了，
但是我们就去忽略了一些
其他也需要被照顾的主人朋友们。
嗯，
哇，这蛮浪费那个资源跟机会的。
对啊，
嗯，而且尤其像是其实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只有原乡嘛，嗯，那其实像桃园已经也是升到全国第二多
原住
民
的
县市，
八万。
对，那他，我们也就议员，那也是你看也会有平原的立委啊，或上面立委，嗯，都会去辅导，可是这样就不够专一，就是
对
我不够切到重点的感觉。
嗯，就感觉好像
很可惜，就很像说我弄一个政策给你哦，嗯，你们就是这样子已经有了，嗯，然后没有可以到更好的，
对，有一
改变吗？
对对，有一点像这样子，嗯，就是菜在这边啊，你要不要吃？
哦，有点严重。
对，但是太严重了吧，
严重性
太严重了。
可以
对对，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那个嘎嘎，
嗯，嘎嘎物，
这三年来哈，除了要很忙的跑选区啊，去服务人，服务我们族人朋友之外，
对，
其实也推动了很多的修法跟，有利于我们族人朋友们的事迹，嗯，
对，
像这个就是之前很红的柬埔寨救援
呀。Yeah.
你是第一，
而且我是后来才知道是委员你自主办理，
对，
你自己发起这个救援的这个行动。
对，
嗯，
对，如果讲选服哈，第一类叫做立法院的工作，
是，嗯，
提案、修法、预算把关、质询、开公听会、开记者会、开协调会等等等，那个叫
多忙，然后还要全台跑，
对，那个叫立委的工作，立法院的工作，
刚刚立法院的工作，
刚委员讲的全部上面的这些事情，都需要专业的知识，跟你要花很多时间开会讨论出来的结果，你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对，
多忙。
第二类哦，嗯，各地啊，哎，这个地方要做农路，这个乡公所它有特色道路，嗯，它想要盖行政大楼，这个学校要重建。各式各样，我需要幸福巴士，嗯，我要做公墓，这一些叫做争取地方建设经费，
对，
这也是我们的第二大工作，嗯，所以呢，我这三年七个月，我大概全国争取了，我有算过150亿耶，哦，
就是帮助我们全朋友的政策跟预算，
对，那我立法院的工作我做得很好，我有得到公都盟评鉴的优秀立委，这个很难哦。
优秀立委哦，
其他，
有些光出席就没有再出席了，哦。
好，那第三件就是我要谈你这个，
是真的，因为
是，
我跟你讲，网络上白纸黑字都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啊，你说他们乱打，我们每一个咨询，每一个开会，我们都有录影，
对，
我们都有内容在里面的，那个不会乱打分数的。
对，
第三大类就是您说的选服类，嗯，像柬埔寨救援就是选服工作，嗯，那选服工作包罗万象哈，哦。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哦，曾经哦。有一个孩子年轻人，那我后来认他做干儿子，他叫我干妈，嗯，因为他很可爱，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选服工作要做到这样。他有一次呢就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想要找我，后来我因为忙我就跟他约在路边，他就拿了一个 履历表给我，他告诉我说他想要考中钢。嗯，那我心里想，天哪，他一定是以为中钢可以走后门，所以呢，我就约他来服务处哦。哎，我帮他补习耶。
你连这个也要？你是立法委员哎，你连这个也要做？
这个就是选民服务啊。嗯。后来他凭真本事考上哎。嗯。但是他很感谢我。嗯。那我告诉他说，其实你是靠自己的本事考上的。嗯。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说，选服包罗万象。
是。
那柬埔寨救援一样，我第一期柬埔寨救援是尖石乡的一个妇女打给我，她跟我讲说，她的先生因为残障人士，
是，
所以呢，她经常在电脑做文书工作。嗯，她说有一天电脑发出一个通知信，跟她的先生讲说，想要请她到柬埔寨工作。嗯，哇哦，她先生很开心，所以呢，他们也买了机票去了。嗯，可是她的先生打电话告诉她说，他的心脏不舒服，嗯，他需要回来。嗯，结果他的老板说要80万
台币。
对，他老婆吓一跳说，还没开始工作为什么要80万？嗯，因为他到泰国下飞机的时候，他是用60万买他。哦，所以我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人口贩运，知识体大，所以我就找了各部会来。没有想到外交部竟然告诉我说，委员，这个2-3年后就已经有这样的事，
2-3年前就有了。
我就生气啦，我说2-3年为什么我不知道？他说，委员，我们都有宣导啦。我说在哪里？他就给我看他们的 FB 上面确实有宣导过。我说连我这个立法委员我都不知道，你们这哪门子宣导？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电视后来有一个
在机场
在机场举牌的警察？那个就是我那一次要求做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这样的事情其实早就存在，
是，
可是没有人重视。
而且国民认知度不够。
对，那我后来就怎么做呢？我就用我的手机建立一个群组，我把国际刑警科，我把科长拉进来，我把外交部的人拉进来，我把移民署的人拉进来，我把陈情的代表拉进来，我们通通在一个群组里面。那一些家长他们讲到跟孩子联络的讯息，哎，竟然那一次新闻第一桩破获13个人回来。那个就是我群组里面的家长提供的讯息。那13个人当中有2个是我们自己原住民孩子，那其他是平地人。所以我们就透过这种方式，那最后也必须透过国际救援组织，
是
跟在地的有力人士，例如那些侨校的校长。因为我们没有外交关系，
对，
所以我们用很苛难很辛苦的方式，就这样子慢慢慢慢带回来。那截至目前为止，不瞒你们说，明天礼拜四晚上会有2位我自己部落的孩子回来。我希望说我的救援到此结束。因为很辛苦。
他们2个是去多久的？
1年多。
所以是也是想尽设法
才
救到吗？因为这件事情蛮久了嘛，怎么会到今天才？
我跟您说，这2位是这样子，其实他们在半年前我们就找到了，
是，
可是我们把他们移到移民局的时候，他们又被继续拘留。因为哪些国家每拘留一天也要有费用。
是，
所以真的，所以真的不要随随便便乱出国。
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要也是要感谢那个啦，嘎嘎物，就是爸爸。我跟你讲，人有救到是好的，那那些回不来的怎么办？然后也非常感谢，就是救了这些朋友们回来，
不容易。所以其他立委没有在做。不是，真的很难。你们知道难在哪里吗？你找到他就不容易，
是。
可是你要赔付的时候，你要用 UB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 UB、欸哦、
它是算是数位
货币，
对、嗯、你要透过地下、欸、嗯嗯嗯嗯，而且你也不知道你那些钱汇兑过 去
吗？啊，这个钱哪里来？是
我一开始因为家长都很慌，
是
我们有找一些善心人士、嗯、就是用借据的方式哦，还是要还的，
是是是是、嗯、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爆大了之后，那些赔付金额越压越低，
是、
我听说在我还没接触的时候还有到200万的哦，啊，我接触的时候是60-80、嗯、但是因为新闻爆开很快就30万、20万、10几万，
是，
对，
好，但是大家真的不要再乱出国了哈、嗯。有那么好的薪水的工作，他们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国人，要给外国人呢？
对呀、啊，
不要开玩笑。
对呀、啊，而且待遇好成这样子，你不会怀疑吗？
对，所以说其实这算是一个非常算很辛苦的一个选民服务，对不对？
对。
有没有那个时候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讲说啊，别的有的没在做啊，
就算了。
丽华，你干嘛那么忙这个嘞？
丽华，嗯，
对呀、啊。
我跟你说哈、哦，我这个人其实有一个脾气，嗯，像那个。我有一点侠女的性格，
是
如果说就是来做选服觉得好像我非做不可，嗯，有时候我会来脾气，我就会说你要不要找别人，哦，就是碰个软钉子，嗯，但是我的脾气是这样，像这种因为他是人命关天，嗯，我真的会不忍心，
是
即便他对我不客气，嗯，啊，只要他，就是觉得说这个孩子对他来讲很重要，可不可以吴委员你帮个忙？那我就会力帮到底。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一个孩子哦，他回来了哦，那时候他要住防疫旅馆哦，嗯、结果他防疫旅馆出来之后，他还继续找我们说他肚子饿，嗯、那。当然我会气，但是我还是会帮忙，嗯，因为我就是这种个性。
而且你又是做教育背景出身的孩子，肚子饿，你怎么可能就说你肚子
去机场爆发？
对对对，
对啊，
对，就是我对于一些事情，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孩子，嗯，其实我觉得他蛮天兵的，我立委耶，我还要配合你到哪里去找你，嗯，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孩子嘛，嗯，就不要计较，嗯，对。
还是要长大哦，吼！不要再闹了。
好的，因为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现在，就是我知道那个委员，嘎嘎舞，我真不习惯，又叫阿姨又要叫嘎嘎，
就叫阿姨。
好了，阿姨啦。
我真的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了，我要下次用 slogan。嘎嘎呜，用力划！嘎嘎呜，用力划！
哎、欸，你真的是 slogan 大王，你知道
嘎嘎就是哥哥姐姐的意思，对，啊、因为那个委员姓吴，所以是嘎嘎呜，对对对。又怕别人觉得我们在那个
在跳
嘎下嘎，不是哦，
不是哦，
是主语。
今天最大收获，
没有，因为我们上一阵在聊那个，我们之后也有可能，因为。你知道网络生态是变化无常的，嗯、这样就是说想要退休，对，而且我们现在有看到有蛮多像以前也曾经跟我们一样在北漂啊，国外在外工作，很多青年都回去部落工作了，这样、嗯，那其实我们自己也会担心自己回去部落是不是会找不到不适合、嗯，或者是说要在部落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找回那种步调，这样，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也在讨论，对啊，我们回去之后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跟这产业有关的，这样。
我跟您说哈、哦。嗯我其实刚才中午我的前一个行程、嗯、我是去受邀在第三届的全国原住民录影协会去做致辞，
对，
那最主要他们是想要颁证顾问的奖状跟感谢状给我，嗯，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做了一个简短致辞，我可以跟各位分享，其实我是在109年的二月进入到立法院，
是。
那我在致辞当中跟他们说，我人生中第一个接受的澄清案是南田火箭案。哦，那时候宣腾一时嘛，
对对。
然后呢，我第一次人生中开部会协调，也是因为南田火箭案、嗯，因为我接了那个之后，我就立刻回到办公室。哎，当时我看到呀。竟然科技部部长来我办公室，然后呢，那个什么国家实验的研究院啊，太空中心主任都到我办公室，我有点 shock。 当时我提醒自己，原来立法委员的职权这么大，我随便一个公文就可以邀请到这些人到我办公室开会，所以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大头症，一定要好好的善用这个权利。没想到我三月一号我人生第一次质询登场，又是科技部，所以呢我又是质询蓝天火箭。那当时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法案推出来。为什么？因为蓝天火箭如果你不去真正的处理法律的问题，它永远会被变成政治人物的一个政治口水，
是
一个政治支票，永远吵不完啊。你怎么处理这个土地的问题？
对，
你怎么允许火箭发射？
对，
你就是拿来吵来吵去而已。因为它的症结是在于什么？它没有主管机关。那没有主管机关，你就不能够去做所谓的兴办事业计划。它永远这件事情成不了。所以呢，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们一定要催生法案。结果没有想到，太空发展法，中华民国的太空发展法，竟然我们把版本提出来的时候，有21个立法委员的版本，一年半完成三读，哇，非常的快速。那我就告诉自己说，你看，所以立法委员很重要。所以我也就告诉那些露营协会的人说，我说你们知道吗？我在五月份你们来找我，我相信你们一定不是只找我一个立法委员，但是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陪伴你们把这个法案走完，所以这两年间我开过无数次的协调会、公听会，我质询，终于在11月的时候，林佳龙交通部长他答应说，交通部观光局要成为露营场的主管机关，所以我们后来才推动修法立法成功，有了露营场纳管到我们的飞都土地管制规则里面。哦，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个法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满脑子只有说我在原住民地区，我家有地，我就开一个露营场，反正每天有个几千块收，我就满足了，我就糊口饭吃，它永远成为不了事业。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心里就想着说，啊，我们在山上谁没有地，我家的地我就开一个露营场，多好啊，还不是有客人来。如果你就满足于说每个礼拜收个几千块混口饭吃，那我也没话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原住民，我们好不容易拥有山林，我们应该想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事业。事业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合法。
对，
因为如果你不合法，那你就等着每天县市政府给你开罚单啊，超限利用啊。那你如果不合法，你永远没有办法开收据给那些合法的公司行号啊。
是。
第三个，你永远要担心一件事哦，你是违法营业哦，如果你的消费者出事了，你怎么赔得起？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合法。
对，
那今天推动合法，我们终于合法，没有错，也许要付一点取得建筑执照的费用，
对，
也许要付一点做简易水保的费用，也许你要做一点污水化粪池这些设施，
是，
但是这是值得的。
而且这不是应该就是要做的，
对，本来就应该要做的。
如果你要经营的话，对，
所以你合法了之后，它就是一个事业哦。那今天成为一个事业，我就要讲了，为什么是一个事业？因为你可以到处接团接单。像我上次，我去年去参加高雄桃园区的布农运动会，你知道吗？所有的人晚上选手开幕、选手之夜结束之后。回家了，留不住人啊！山上没有合法的民宿，没有足够的旅馆，没有嘛。可是到处有的是什么？露营场。可是公家人员出来都是要开收据的耶。
对，
你开不起，你留不住人呐、
好可惜，
你开不起收据啊。
对，
所以不是很可惜吗？
而且好不容易有这样子一个运动会，然后让族人到各个的部落去原乡去，可能就是制造到一些经济效益。
是，
可是你没有办法去赚到这个钱，这样白一点。
所以今天我们都有露营场，我们都合法了， 我们都可以别把它变成事业、嗯、有了事业之后，像我也推了一个叫原乡 Uber、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推？因为我在当原民处处长的时候我就吃了一个亏，像我们拿政府原民会的钱在辅导，我们在做那个导览解说员、
嗯、对，
我们看到那时候三地门有一个山川琉璃吊桥，
是
哇，那个游客那么多、嗯、我们就跟我们的导览解说团队说，我们可以去那个地方接那些满出来的游客，我们带他们去原乡观光嘛、嗯、结果呢上车，哎，你不能办保险
哦，因为
你不合
法，
因为你不是营业 车辆。
对对， 那要怎么合法？哎，他们说要甲种的客车，乙种的客车，就是游览车。
游览车，对。
问题，我们原住民乡间小路那么小，我们根本都是禁止甲类乙类。
对啊，
那最适合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轿车啊。
对啊，
可是不合法、啊嗯、那我们就想办法让它推动。嘿，我还真的把它推动成功了。嗯，好，重点来了。哎，我推动成功一年之后，我去问我自己是屏东县的吧？
对。
哎，没半个人做，因为大家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嗯、于是我在去年我就拜托我们的屏东县政府辅导了两家成立、嗯、我上个月我到梁山村，突然有一个车子的司机来跟我打招呼说，委员谢谢你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谢谢你成立我们的那个车队、嗯、现在呢我们除了可以接客，我们还去标了马家乡所有文件站老人的接送服务、嗯、还有那些长照的服务、哦、卫福部还给他钱呢、哦、对，所以呢你看他可以多元的在部落经营、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露营场，不是这些客人把车子放了吗？
对，
你如果有这个牌，你还可以收费带他们到原乡各部落去秘境，对吧？
哦，探险这样子、嗯、
所以我们的青年回到部落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回来你们记不记得、嗯、什么部落营造员啊、嗯、结果呢那个薪水半年才领一次、
哦、对，
还要核销，
还要核销，
最后我们的青年是不是一个一个又回都市？
对，
怎么活下去、嗯、可是你看现在我们这些造福员我们可以留在部落咯，
对，
我们做露营场我们可以赚钱、嗯、还可以多角化的经营、嗯、然后不要忘记我最近在推动一个也快成功，这一次风灾有成功、嗯、安心上工、嗯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推安心上工吗、啊、那个是在疫情的时候我开线上记者会、嗯、劳动部我跟他们讲说我们原乡现在每一个部落都在做自主防疫站，
是
对
那一些人至少给他们一些补贴嘛、嗯、所以那个时候劳动部就开出安心上工、嗯、可是在几个月前结束了，可是我后来想一想这个安心上工对原乡的青年很重要，因为安心上工就是每天做四个小时，
对，
你要想一想哦，我们原住民回来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可是有时候这些钱不足以支撑我们留在部落，
是
是。
那如果去加一些安心上工，我们有智慧，我们有才能，我们进驻到这些部落公部门需要的地方、嗯、贡献我们的才华四个小时，然后呢你又可以回家照顾你要做的这一些事业、嗯、是不是可以支撑一个年轻人愿意留在部落，
增加一点点收入的概念、
哦、对，
起码有基本的一点点的收入，
而且这个安心上工还有一个好处，我们有很多原住民是不是在洗肾，
是，
对，
你要知道这些洗肾135你叫他去哪里工作
啊、哦？
那他没有工作又生病、嗯、他在部落是不是好像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嗯、可是如果有这种每天四个小时而且可以弹性，那他是不是可以至少有一些收入让他觉得自己活着不成为家人的累赘、嗯、所以其实做立法委员你真的其实如果有心我们真的可以做很多很多对部落有益处的这些法案，
而且我刚听起来其实真的有一点我真的非常有感觉的是、嗯、就是委员他看到我们部落的需求，
对，
可是 他觉得是说什么东西我们先把它立法起来，我们合法起来，
对，
你才可以，例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接一些公家机关啊，或是大公司之外，你今天有公司之后，你立案了之后，我们有很多的，像我们委员又申请我们的青年的创业贷款啊，或者公司补助这些，你就可以一起去把它申请，把它做起来了。
对，
你就变成一个很完善，你就越做越大。嗯，那当然，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让年轻人回家。
对，
我觉得委员他要做的是像是正在创造这个机会，
对，
然后让它合法化起来。前面的 paperwork 可能很麻烦，嗯，可能要付出一点点，可是那是为了后面。我们今天立法，我们合法了之后，我们做了不是才也安心？
是，
我们才可以去
才有。才有那个准则去走
啊，我们有政府提供的补助或是一些贷款，我们才可以就是直接去申请，
对，
这样才会真的才是做大。
Yeah.
这个真的是
真的
很佩服。
部落需要青年，青年赶快回来。
真的，而且有了，其实就是除了这些啊，像我们有些有专业技能的，比如说你可能是有做比如说像长照，刚才我有特别提，
对，
长照的也有机会可以回来服务族人，然后连有一些幼保资格的也可以回乡教育，
这个我可以说明一下哈。其实长照哈，我继续争取的很多，那也会一一逐一的实现。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做长照其实。原住民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几年蔡英文上任之后他补足了很多的经费让每一个地方都有文化健康站，这个我们都有目共睹，
对，
但是不可否认其实部落还是有一些没有办法照顾到的，就是失能的
对，
失能很辛苦，欸，
对，
一定要送到外面的安养院，欸，
是
三万多四万多五万多，那个家庭的负担那个真的是非常大，可是老人家你也不能不管他，
对，
所以呢我要讲的是说现在我们部落我们很鼓励推家庭托护站，但是我走访很多全国各地还是很多部落连一间家托的站都没有，家托站呢就是来照顾这些失能的老人家，而且呢你只要把你的家里把它符合一般的所谓的消防设备符合要件，你自己的家里就可以照顾这些失能者，而且一比四你最多可以照顾到四位，这是很大的一笔收入，年轻人可以回来做，特别是男生，为什么我特别鼓励男生力气大，
力气比较大，
对
对，很适合，可是呢目前我们的政府它只有绑12小时晚上你还是要回家，可是我讲一句实在话，如果你家真的有失能者，你即便晚上要回家你怎么好好工作，所以呢我有要求就是开放到可以过夜，那这样子就真的对我们的家人他可以放心的到外面工作赚钱，不需要为了家里的一位失能者结果全家都动弹不得，对，那所以像这种家庭托护站或者是未来我们的每一乡的那个日间照顾中心，
对，
都可以收到晚上让我们家人安心的外出工作，那关于补贴的部分呢其实我也有在要求原民会跟卫福部能够加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修什么社会救助法，因为原住民经常有很多需要中低收入户资格，光是讲你要去安养院你有中低收入户资格跟没有差很多，
超级多，一两万哦，
差很多，可是原住民都会被土地这个条件给绑死，所以我们
也这个我非常感同
身受，对，真的，
可是你们又知道哪一个人没有土地，每一个原住民都还有土地，
我们的地在哪里，我们的地是要搭直升机来看得
到，所以这个部分我也跟薛瑞元部长有沟通过他可以接受，所以我们未来会去修原住民的土地的这个部分，可能会被拿掉，就不要去看它，
拜托，
对啊，因为实际用到的也不，对啊，
而且刚那个委员讲到失能嘛，那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偏乡，我们医疗太慢会 到都市，像如果你今天突然中风的，其实你送到都市就已经来不及了，那你的刀开下去那其实就是失能的，他就是一辈子就需要被照顾，
然后并且比较难过的是原住民的老人家，因为我们是共荣
是
共食，
对，
共享，你被孩子送出去真的你会觉得你是被整个部落遗弃的，而且是觉得丢脸， 我不瞒你说，我其实蛮难过的。我看过两个个案，就是不得不送去安养院，然后老人家就真的自己去自杀。对，对。那当然我们不得而知他是觉得被遗弃还是觉得造成家里的负担，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部落老人他是需要留在部落，对，因为我们都有亲戚关系，
这是真的。而且其实真的很多老人家会可能很多家人们朋友都北上工作了或在都市买房子，这其实老人家长辈其实 不喜欢到北部去，他们就反而会说你们回来嘛，我们在家里就好。这真的
习惯了啦，也习惯这样生活步调。对，
对，而且拜托南回要有医院，
要有了，要有了，
要有了吗？
所以南回要有医院吗？
好像只是那个
比较大的卫生站，
对啊、
哦，比较大的诊所，
对，
大
在大，
但是我可以在这边爆一个料吗？
什么料？什么料？我们想听。
那个斯卡罗那个作者那位医生叫什么？
曹吗？曹瑞元吗？
不是，曹瑞元是导演。
医生
、
医生。
哎、欸，我怎么熊熊想不起来？我跟他是好朋友、欸。
想不起来。没关系，斯卡罗的书的作者。
我熊熊想不起来，很有名的医生。
等一下，你查一下好了。
正在，我们不能这样，没有那么没有礼貌。
他是台大医院的医生，而且呢，他是血液肿瘤的权威医生。好。那他
陈耀昌
啊，对，陈耀昌，对不起，陈医师，我跟你那么好，竟然忘了你的名字。
医师您好，
陈医师，抱歉。
他其实有发一个愿，那我们也有开始启动。他其实作为一个医师，他认为其实要留住医师，能够留住医师是盖医院最重要的条件。所以他其实也客观的认为南回那个地方的确要留住医师不容易，
对，
但是呢他觉得他希望在狮子乡海线有一个叫内狮
啊，内狮，
对，他看中那个地方，他觉得整个从南回的后送或者恒春半岛的后送，他算过距离，他觉得那个地方是最棒的一个点，
可以，
那他很期待台大医院能够在那个地方盖分院
哦，
真的，大家不止南回哦，恒春半岛的原住民也是医院非常的远，
对，
如果你需要开重大的刀的话，因为那恒春是旅游医院嘛，那个不够大，
不够，
访疗那个也不够，
访疗那个也不够大吗？
不够，如果你要开，如果你今天是中风的话，脑出血，你要
来不及，
一定就是直接高雄了，
对，算时间哈，对急症重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以他医学的观点，他认为那个内室那个点，
对
南回进来或者是恒春半岛进来的后送，那个是最好急重症的一个位置，
希望
就是医学级的医院，
希望成真，
对啊，希望啦，不然的话，因为其实真的那个地区真的没有一个比较能医疗资源实在是太难到达了，真的很安全，
然后我在那边看那个很多的委员的资料啦，他真的是刚刚前面有说到有帮我们争取到大概有150亿，
应该是这样说，我立法院的工作我提案数1200多，然后主题共提，所谓的主题就是我一个人提，共提就是说别人提我跟着共提，好，那有一种叫做联署，
对，
好，那加联署是1200多，我跟人家主题共提是400多，我自己个人的三读通过的也有好像20-30个案，算很多。
对，那真的
很多，
而且我人生中第一个，我进立法院3个月之后，人生中第一个三读案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哇，那个时候闹得沸沸扬的令人，
对，那我只是说就是那个是提案的部分啦，那争取地方建设经费，我3年半我有算了一下，我全国各地协助各个原乡大概是152亿多，
哇塞，
对，152亿多，
对，就可能就大概就是在这边快速讲过好了，可能就像前面讲的安心上工啊，或者是提供我们就业咨询的，对，然后还有到就是经济贷款啊，或者青年创业贷款这些， 哇，真的做了非常多，然后还有文化资产的推广啊，历史场域的辅导申请，这个真的好重要哦。嗯、
对，尤其是这个我很感兴趣。
哪一个？
原住民族记忆传承专职化。
对
对，这个好重要哦，尤其是比如说像族语的那种师徒制的这个计划。
我当时是、嗯、我印象中我是透过一次的，因为我们立法院分两个会期，
对，
一个叫做法案会期。嗯，下半会期叫做预算会期。
对，
我印象中这个东西是我掐在预算会期的时候、嗯、就是透过就是你要去卡他的预算、嗯、然后那个会场当中我们的部会官员就是同意纳入，就是再恢复师徒制。嗯，因为我觉得师徒制好重要。
对，
嗯，对，
有些记忆跟主语的方式，它是必须要透过一对一的教学才有办法。
你看嘛，我们以主语来讲、嗯、你看那么多钱花下去编教材，放在学校终点授课，做主语推广人员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钱都有了，主语保姆一堆。
对，
但是他们发现最有效具体看到成果的是师徒制一对一。
对一，
这个很简单，就是我们很常看到在那个脸书上面看到老人家带着小朋友的，小朋友的主语流利到不行。
对，
对
对对，就是一对一，
一对一，
没错。嗯、你看，我们花那么多个亿，几十亿，你也看不到他讲主语。
这也蛮像，就是例如说，我们从小学英文，
对，
但是。在说的也没有多少，因为如果你没有真的练习跟使用到的话，它就有点像是为了考试而学的东西。
对，
这是足以推广起来比较难的地方。
是，
所以一对一真的会，我觉得会帮助非常大。非常多，
最有名的一对一的例子就是那一位主播，那个高雄桃园那位，
那个
年轻人，
那个。拉啥路啊？
拉路
拉路的那位，對對對，
非常年轻，
他就是用这个师徒制，對對對，你看竟然成为顶尖的族语主播，从不会到会，你看、
嗯，因为他就站到这个先机这个位置
，yes，
聪明，
也不能这样说，他对他自己
很厉害啊，
是是是是，他也对他的文化很，
剩下不到500人的嘛，然后他把他这个。很年轻 的同学，
对，
他把这个主语学起来之后，然后就进到我们的原民台去做主播。Yeah.
对、嗯，然后他也透过这个机会，也把这个文化保留下来了。
你看哦，多便宜，一年哦，嗯，这样的经费你付给老师，付给学生，嗯，你看这样一年加起来可能也不会超过50万哦。可是你看
成效，
而且我们花了几百个亿。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数位的啊，纸本的啊、yeah. 每一周的必上课程啊。
对，
所以语言跟记忆还是要一直活用，
是的，
被保留下来。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政府的政策就是我们做中学，我们慢慢怎么样可以修改它最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委员存在一个很重要 的一个目的、嗯、就是发现我们族人的需要，那政策哪里需要再补强或是需要去改变的话，就是由委员这边去做推动。
是，
嗯，了解，
感谢。
好，所以我今天认识了立委的工作真的是不容易哦，各位，你不
尤其是原住民族立委，
对，而且你不仅是要对文化有概念，你看你我们刚刚谈到医疗、军事、科技、嗯、然后甚至你对教育通通全方面的通都要了解，你才有办法为自己的族人、为自己周遭所有的人发声。
所以就是什么都要会耶。
对呀、啊，
如果真就是真正的在为我们族人朋友服务的话，就像刚刚那个阿拉斯说的、嗯、包山包海，
真的、嗯、你全部通都要会，你才有才是一个真正用力的立委、
嗯、那真的在这边也请那些以后有肚子饿的朋友还是先回家。我们立委很忙，
有些比较小的可以自己解决的事情、嗯、我们就先尽量自己解决。 对，
那最后就最想聊的就是立委，就是是不是其实非常支持我们青年都出来参政、嗯、出来选。
来，我跟你讲哈、
哦，因为
我不能违背我的心智哈、嗯。我这样子讲，今天你们先不要管我，我把我个人抛弃掉、嗯。今天我们在立法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非常年轻的立委，嗯，20几岁、30几岁，我们可能会想象他懂什么。这是我们老人家会这样想、嗯、可是你们看到他们确实比我们更强、 那我要讲的是说，反观我们自己的原住民，去算一下我们的平均年龄。
哦，我们的立委的平均年龄，真的，大家可以往回翻一下前面两三届，
一是非常的高，一是年龄的问题。那年龄长不是坏事，我们是耆老，我们有智慧，但是要传承。但是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今天我们所有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当代的问题。我们必须用当代的思维去解决。
真的。
那 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应该要交给更年轻的人来做。也许我们过去我们打天下的方式是走街头。但是今天原住民权益的争取已经来到一个瓶颈。他必须要与时俱进，用更不同的方法，用更好的沟通的模式，要来去跟整个行政机关沟通，跟整个大社会主流沟通。我们不能蛮干了，但是这件事情要交给这个时代的人来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其实非常的鼓励，即便是萨峰安他来问我两度到我办公室，我都鼓励他，我没有第二句话，因为这本来就是对的。那我其实是觉得说，我其实已经在去年年底的选举，我看到一个全国普遍的现象，我很开心，好多地方的村长
很年轻，
非常的年轻，这样就对了，
甚至代表，
对，
对，我们的村长代表都年轻化，这样就对了。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那我希望说青年出来参政，当然现在的青年的 range 很大，从20岁到40几岁都还算青年。
你觉得你是青年，你就是青年，
还没有结婚的
都是青年。
是，只要没有结婚就是青年。好，那我真的是鼓励大家，真的要出来参政，我们一定要关心，我们一定要关心。对，那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非我不可。我觉得我们要永远相信集体的智慧，我们也要永远的相信会有一些人是有能力带领我们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谢谢吴丽华，谢谢嘎嘎呜，
谢谢，
好，谢谢，
谢
谢，
好，我们有这样这么有力的支援，我们的原住民的青年们，我们也要勇敢的站出来，为自己的部落，为自己的文化继续努力，好
吧？对，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我们的嘎嘎物，
对，有很多重要的资讯，或者是他有一些补助的方案，你可以在他的网页上面看到。
政治及生活，你不离政治就是被糟糕人统治哦。
是的，
我是萱萱，
我是阿拉斯，
谢谢吴丽华，
谢谢，
谢谢
吴丽华，
嘎嘎物。
因为立委他还要赶下去了，南部
真的春日丽丽，对，好，
谢谢，谢谢，
谢谢。